陈百川激动不已。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要讲党性，讲原则，讲政治道德，不能总计较个人恩怨。个人之间的那些恩恩怨怨算什么呢？有什么好计较的呢？更何况这些恩怨还是在工作中产生的，应该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嘛，应该相见一笑，泯恩仇嘛。为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改革开放的大局，我们已经付出了这么多，就不能在同志的感情上再付出一些？齐全胜也动了真情，声音哽咽了。
陈老，你别说了，别说了。
陈百川讷讷道：“不说不行啊，不是要学习和贯彻总书记三个代表的理论吗？那就要理论联系实际呀。今天我在你面前说，以后有机会还要和崇天同志说，和靖州所有干部说，要齐心干事，不能离心离德，更不能出于个人目的煽风点火，制造事端。”镇定了一下情绪，又说起了具体问题。
你们那个师长赵芬芳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搞出了个齐全胜逃跑事件呢？他这个师长想干什么呀？我看他是唯恐天下不乱，是想制造混乱，抢班夺权。
齐全胜有些惊异。
陈老，赵芬芳的事也是秉一同志告诉你的？
陈百川点点头，意味深长道：“
全胜，我看秉一同志和省委不糊涂啊。”
齐全胜这才明白了，郑秉义和省委并不是那么好骗的，他的被动并没有给赵芬芳带来政治上的主动，赵芬芳的所作所为没有逃过郑秉义犀利的目光，此人看来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鹿岛之夜的这次谈话是深入真诚的，一个顾全大局的前任省委书记和一个身处逆境的现任市委书记都在月光星空下敞开了自己的心扉，齐全胜被陈百川说服了，郑重答应了两点：一，拿出一个共产党人的胸怀来，捐弃前嫌，主动和刘崇天搞好团结；二，实事求是，说清楚当年蓝天股票受贿案情况，还刘崇天一个清白。陈百川因此很满意，再三说他是不虚此行了。陈百川上车离开鹿岛时已是次日凌晨了，东方的天空隐隐出现了一抹雪样的红霞。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陈百川良好的意愿发展下去。次日中午11时左右，刘家的小保姆陈端阳竟坐着刘冲天的专车跑到鹿岛国宾馆来，把买按摩椅的12000元钱送来了，还带来了刘冲天的一封亲笔信。刘冲天的信尽管写得极为客气，甚至不无诚恳，但齐全胜却凭自己的政治敏感，在字里行间里发现了那种由来已久的势不两立的对立情绪。更要命的是，就在当天下午，市长赵芬芳又在没和齐全胜商量通气的情况下，突然在靖州市政府新闻中心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对蓝天集团和蓝天科技巨额亏损的内幕予以曝光，而且是打着刘崇天的旗号。齐全胜被这两件事弄得目瞪口呆，接过靖州市委的汇报电话，马上叫车去了省委。齐全胜不顾秘书的阻拦，几乎是硬闯进了省委书记郑秉义的办公室。这时郑秉义正和刘崇天谈话，外面的接待室还有3批人在等着汇报工作。齐全胜进门先道歉：“
秉义同志，实在对不起， 我今天是闯宫了，不讲政治了。
郑秉义怔了一下，马上笑了。
老七，看你说的还闯宫，我这破办公室可不是宫殿啊，逼不得你老兄在靖州的办公室吗？
啊哦，坐，先坐吧，我和冲天马上就谈完了。
刘冲天站了起来。
秉义同志，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你和老七谈吧。
齐全胜拦住刘冲天。
冲天，你别走，我汇报的事与你有关，你最好也坐在这里听听。
刘冲天意识到了什么，只好在沙发上坐下了。
怎么，老齐，靖州又出什么事了？
齐全胜没好气地讥讽道。
刘大书记，你还问我？这么有趣的事，难道你会不知道？你干得漂亮啊，到底让蓝天集团曝光了，而且是借赵芬芳的手。
声音一下子高了8度。
刘冲天同志，我提醒你，不要把个人恩怨搞到工作中来。你以为把蓝天集团问题曝光，仅仅是让我齐全胜难堪吗？你们这样干是不负责任的，是要出大事情的，甚至会引起社会动乱的呀。
连转向郑秉义，恳切地说：
秉义同志，昨天陈百川同志几乎和我谈了一夜，要我顾全大局，要我在岗一天就负一天的责任，说了很多，说得我热泪盈眶，所以今天我才来闯宫了，才来向你和省委反映情况。秉义同志，我现在请你表个态，靖州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还要不要了？
郑秉义很沉着，挥挥手：
老齐，不要这么激动嘛，慢慢说，先把事情说清楚。
齐全胜情绪仍很激动。今天下午2点，也就是2个多小时之前，赵芬芳在市政府新闻中心主持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对蓝天集团的问题进行了大曝光，连内部掌握的数字都公开了。集团净资产不到15个亿，负债却高达25个亿，实际上已经破产，上市公司蓝天科技受集团沉重债务的拖累，举步维艰，即将被有关部门 ST。 赵芬芳说了，腐败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政府部门将依法办事，既不会包庇任何涉案的腐败分子，也不会给蓝天集团和蓝天科技托底。秉义同志，你设想一下，如此蓝天集团和蓝天科技上万员工会怎么想？他们正常进行着生产，突然间自己的单位就破产了，那不炸锅了？还有投资蓝天科技的股民也不会放过我们的。 郑秉义听明白了。
老齐啊，这是赵芬芳干的事吗？怎么又扯到冲天同志头上了？
齐全胜冷冷地看了刘冲天一眼。
我这阵子在省城休息，京中工作是冲天同志主持的吗？再说冲天同志的观点我清楚，不包不护，该曝光就曝光。请问冲天同志是不是这样？
刘冲天这才有了说话的机会。
老七，该曝光就曝光，这话我是说过，不过是指蓝天科技股价操纵一事而言，从没说过在蓝天集团调查尚未结束就将案子曝光，更没说过要把蓝天集团的经济数据拿出来曝光。说到这里声音也提高了。但是这也并不是说蓝天集团的严重问题就要一直捂下去，丑媳妇儿总要见公婆，今天不见，明天还要见，这个事实必须证实。
齐全胜逼了上去：
冲天同志，这么说赵芬芳这么做是得到你许可的了？
刘冲天摇摇头，口气平淡：
全胜同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和你一样感到十分吃惊，十分意外，
而且我和你一样认为，这样突然曝光是极不妥当的。赵芬芳所谓的不托底，实际上是拉响了一个潜在的炸药包，却有可能破坏荆州安定团结的局面。
齐全胜把脸转向郑秉义，
既然如此，秉义同志，我有两个建议。一，立即对赵芬芳采取组织措施，将他从荆州市长的位置上调离。二，请崇天同志马上赶回荆州，妥善处理这件事。
郑秉义目光炯炯地看着齐全胜。
老齐，怎么请崇天同志回去处理？你这个市委书记该承担什么责任啊？有一点很清楚，不是别人，而是你齐全胜必须对蓝天集团的现状负责，包括严重的腐败问题。你不是一个普通党员，你个人经济上的清白并不能替代一个市委书记的责任。
齐全胜毫无惬意，坦荡地说，
秉义同志，这个责任我当然要负，检查正在写，以后省委给我什么处分我都会接受，但是鉴于现在这个情况，必须请崇天同志赶快回荆州。
郑秉义这才叹息着说，
哎，好了好了，老齐啊，你不要叫了，还是你回去吧，马上回去。你今天不找我，我明天也会找你。休息了这么长时间，也该回去工作了。解铃还需系铃人嘛。崇天现在还不能走，恐怕要休息几天了。他爱人的情况你知道，他实在是太难了呀。
刘崇天却插上来说，
秉义同志，如果你同意，我也和老齐一起回去吧。
郑秉义想了想，
崇天，你歇歇吧，哪怕陪你爱人待一天也好。
继而又语重心长地对齐全胜交代，
老齐，该说的话陈白老昨天都和你说了，我就不重复了，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不是陈白老一个人的意思，也是我关省长世言同志和我们省委的意思。应该怎么做，你就凭党性，凭政治良知好好去做吧，不要把崇天同志想象的这么灰。陈白老向我和关省长打保票说，你们二位本质上都是好同志，我同意陈白老的这个判断。赵芬芳这位同志呢，陈白老让我们注意，我们早就在注意了，现在看来是有问题。这个女市长也许有些利令智昏了。
刘崇天道，秉义同志，我看老齐的意见不错，这个市长看来是要重新安排了。
郑秉义看了刘崇天一眼，回答得含而不露，
我在荆州会上代表省委说过的，如果发现有人不顾大局，为了个人的政治目的搞小动作，有一个处理一个，绝不客气，这话是算数的。
齐全胜又想了起来，
哦，对了，秉义同志，我在省城休息了这么长时间，荆州那边传言不少，这突然回去，有些事恐怕没那么好处理。况且，我现在还在省城，你看能不能以省委的名义，打个电话给荆州市委宣传部，让他们把赵芬芳今天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先压下来。
郑秉义想了想，同意了，叫来了秘书，交代说，
马上以省委的名义给荆州市委宣传部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蓝天集团问题比较复杂，目前尚未结案，很多事情还没搞清楚，资产清算也没开始，赵芬芳同志在未经市委常委会讨论的情况下擅自发表言论的做法是欠妥当的，他这个新闻发布会的内容不得见报，电视不得播出，电台不许广播，以免产生消极影响。
秘书拿着记录稿走后，郑秉义又提醒说，
老齐啊，
你和靖州的同志也要注意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对的，维护靖州改革开放的形象也不错，但是一定要依法办事，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WTO 就在眼前了，我们必须接受 WTO 有关规则的约束。别忘了，加入 WTO 的协议是由中国政府签的字，也就是说，这个协议是用来规范政府行为的。从逻辑上讲， WTO 的协议对企业没有直接的约束力。蓝天集团是制造汽车的，就算没有这种严重的腐败问题，入关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你们政府怎么办？再发红头文件？再托底包下来？恐怕也不行吧。要考虑和 WTO 规则的相容性。你们靖州市委、市政府不能再做蓝天集团的代理人了。刘冲天忧虑地说。秉义同志提醒得对啊，从这个意义上说，赵芬芳不给蓝天集团托底的观点还是正确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维护，蓝天集团的问题要解决，还有个应对 WTO 的问题。看来我们政府以后的行政方式、行为方式、组织形式都要有个适应性变化了。齐全胜已经坐不住了，苦笑着站了起来。平一同志，冲天，你们的这些意见我都同意，完全同意。我也没说过要把一切都包下来，一直说的都是资产重组嘛。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具体方案我们再好好研究吧。现在我得赶回靖州了，别真闹出什么大乱子来。从郑秉义到刘冲天、齐全胜，三个省市领导都怕闹出大乱子，大乱子还是闹了出来。靖州623事件到底爆发了。6月23日下午5时40分，蓝天集团近3000员工突然停止生产，从汽车装配线上走下来，高举着严惩腐败分子、还我血汗积累的大幅标语，到靖州市政府门前群访静坐。齐全胜和刘冲天从郑秉义办公室出来，在省委大楼门前正等车时，常务副市长周善本的告急电话就打来了，是打到刘冲天手机上的。周善本开口就埋怨，问刘冲天这两个多小时为什么不开机。刘冲天说自己向秉义同志和省委汇报工作，怎么能开机呢？周善本顾不上埋怨，口气焦虑地汇报说，赵芬芳代表市政府发表的那个讲话引起了大麻烦，蓝天集团的工人们闹起来了，现在市政府门前的月亮广场上人山人海，始作俑者赵芬芳偏不见了，他被迫代表市政府和蓝天集团群访员工对话，情况严重。刘冲天听罢说了一句，山本，你和齐书记说吧。默默将手机递给了齐全胜。齐全胜接过手机，马上听到了一片嘈杂的吼叫声，似乎还有人提到他和女儿齐小燕。嘈杂喧闹声中，周善本沙哑着嗓门问，
齐书记，你看怎么办？工人们连你也烧伤了。
齐全胜毫不迟疑地道，那我就去向工人同志们做解释吧，你们不要激化矛盾。周善本说，
秦书记，我看还是让冲天同志出面比较好，工人们现在情绪比较激动。
齐全胜火了，蓝天集团和冲天同志有什么关系？是我的责任，我就不能推卸。另外马上给我通知赵芬芳，请他从阴暗的角落里走出来，到现场解决问题。
合上手机时，刘冲天的车先驶上了门厅。刘冲天拉开车门，
老齐，走吧，看来我得先陪你一起回去一趟了。
齐全胜心头一热，
冲天，月如这么个情况 你还是歇歇吧，秉义同志准了你的假的。刘冲天推了齐全胜一把，
行了老伙计，你就上车吧，这种时候还客气啥。
这时齐全胜的车也到了，齐全胜迟疑了一下，还是上了刘冲天的车。上车后摇下车窗对李其昌交代，
我坐刘书记的车先回去了，你到鹿岛替我收拾一下东西，你尽快回荆州。